大家好，欢迎参加招商策略周日论策。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声明播报完毕后，主讲人可直接开始发言，谢谢。
本次电话会议仅面向招商证券的专业投资机构客户或受邀客户，会议嘉宾发言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所有信息或观点不构成投资建议，未经招商证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严禁录音、制作纪要、转发、转载、传播、复制、编辑、修改等，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我们将保留一切法律权利。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谢谢。
各位投资者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参加招商证券每周日晚七点的周日策论。我是今天的会议主持人陈新宇。那今天呢，我们将有三位同事来给大家分别做赛道和主题方向、行业比较与配置以及流动性方面的推荐。那首先有请招商证券策略联席首席分析师李浩洋老师带来赛道和主题方向的投资观点。
哎，好的，感谢新宇老师。那各位投资者晚上好，我是招商策略联席首席李浩洋。今天给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给各位汇报一下赛道和主题推荐的一个建议。那在上周的今天，我对本周的一个行情做过一个展望，那当时的观点是进攻方向推荐是大光、锂电，尤其是锂电的这个上游部分，商业航天以及煤炭。那目前来看，大光在周二有比较明显的超额，那煤炭方向在周三市场回调的过程中也有一定的逆势上涨，那在周五是锂矿方向这个上涨，这三个推荐是相对这个有超额的，但是商业航天方向这个本周冲高回落，表现相对偏弱。那今天呢是做一个观点这个更新。那先说一下结论，我们对下周四个交易日推荐的方向依然是大光保持一个标准的配置，也就是说如果有这个方向那不需要减持。再就是锂电方向依然持续看好，那此外呢要适度的配置这个国产算力方向，然后煤炭方向是依然中期看好，那此外呢商业航天这个也是看好的，然后军贸我们会单独的去汇报一下逻辑。那首先我们分开讲一下，那首先讲一下这个光模块，因为我们持续的推荐的方向就是大光方向，就是光模块里面这些市值较高然后所谓的这个龙头标的。那光模块方向在周四周五出现了显著的回调，当然在这个周一周二周三是这个冲高的。那站在当下的节点，我们依然认为大光方向依然是产业趋势最强、业绩景气度最高的方向，将会持续受益于业绩兑现、光纤涨价预期以及包括技术路线的一个进步。那实际上这个本周在这个公募基金一季报持仓出现之后，市场有非常多的声音在讨论这次机构抱团大光与之前的历次机构抱团白酒去抱团这个新能源有什么类似之处。但是仔细去分析一下，会发现本次的交易大光的方向基本上依然是在交易这个 EPS， 至少说今年和明年的估值并没有非常贵，这个是跟之前两次新能源和白酒抱团到极致的时候是有明显的区别的，因为当时的白酒可以做到龙头标的40倍 PE， 然后新能源是可以做到龙头电池的这个标的到了60倍。至少目前来看，这个在过去的一年的时间里面，光模块依然始终在交易它的盈利，就交易 EPS。 短期来看这个方向我们认为依然是战略性配置的方向，当然我们这边只是这个看好大光，我们认为小光短期内估值过高并且这个前期交易过度可能会有一定的风险，所以这个是对于海外算力尤其是光这边的观点。那此外呢第二个方向关于锂电，那锂电我们是这个过去三个周每个周都持续的这个推荐的，尤其我们推荐的是锂电的上游，就是碳酸锂这个方向。那应该说今年来说我们持续看好这个锂电的行情，其中一个核心逻辑就是全年碳酸锂供需的一个紧平衡。那预计这个全球的需求是200万到这个207万吨，同比增长27到30%。那海外的供给增速仅仅是 18%， 然后国内的多数新能源我们是处在这个爬坡期，所以全年紧平衡这个趋势是非常明确的，尤其到今年下半年市场应该多数人会这个认识到。那此外可以看一下需求侧，那需求侧其实有几个方面，一个是新能源整车的出海，新能源整车出海会带来一定的弹性。此外就是储能的补贴。然后我们简单说一下这个碳酸锂，就是锂矿这个方向到底近期在交易什么？其实我们认为短期的催化是持续的限制矿产的开采以及排产数据的这个持续改善，以及下游低库存策略的无法持续。我们可以简单做一个对比，如果参考2022年锂矿板块股价顶部通常对应峰值年份利润的10倍 PE， 其实大部分龙头公司在上轮周期是可以验证我这个观点的。那本轮的核心差异在于市场将会提前定价未来一到两年的增量产能，而非峰值当年产量。那我们如果以30万每吨的价格假设，这个峰值年份预计是在2022年 Q4 到27年的 Q1， 可以按25元均价当年或近期投产产能这个计算一个利润，给予10倍 PE 是股价顶部的一个参考锚。那但是更为稳健的一个这个估算框架是，如果2027年是供需最紧的年份，可采用27年的产量乘以20到25万吨 20到25万元这个每吨的中枢乘以10倍 PE， 或者等价是20万元每吨的中枢下的15倍这个 PE。 那简单来说，这个如果拆分来看，2026年既有新增产能落地的公司在这个框架下是可拍的，然后新产能需要等到2028年的公司则弹性受限。所以对于碳酸锂这个方向，尤其是这个刚刚符合这个两个定价逻辑的这个公司啊，我们是持续看好。就我们认为这个锂电是有可能成为在海外算力之后的下一个主线的。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海外算力逐步开始回落之后，我们发现这个锂电方向是逆势上涨的。那后续呢可能需要这个观察锂电 这个板块，尤其是上游的铝矿，它跟指数的共振情况。因为我们知道，跟指数共振是成为市场主线一个必要因素之一。这个是铝矿的一个更新。那第三个部分，我们更新一下这个国产算力。国产算力在周五逆势上涨，我们认为主要是产业趋势的一个进度，主要是这个 DeepSeek V4 的这个发布，包括对国产芯片的一个这个适配。那首先呢，我们认为当下这个节点是可以适度增配国产算力的。其实按照历史数据来看，如果在海外算力炒完之后，市场都会去尝试的去切换到国产算力，而且当下这个节点是属于业绩披露期的一个尾声，因为业绩披露期市场交易是业绩和景气度，在交易结束之后，几乎五月份可能更多的去交易产业趋势、交易题材和交易相关的政策。那国产算力是更多的这个倾向于五月份的交易特征的。那对于国产算力这个方向呢，这个我们认为并不会像海外算力一样走出一个完全的这个粗暴的一个上涨的直线。这个是由它自身的产业特点所这个决定的。那对于国产算力的这些细分方向，包括国产 GPU 这个半导体自主可控这些，产业趋势本身是成立的，但是兑现的节奏、产能的突破、成本下降，还有模型架构的演进，决定了整个板块兑现很难复现海外算力的走势。就海外算力基本上是业绩还有产业，包括这个景气度是持续的这个拔高的。那现在最现实的这个问题，包括说单卡价格偏贵，这个产能瓶颈尚未打开，模型的架构层面的新东西也没有完全的落地，因此整体看行业逻辑不是一个伪命题，但是需要时间，过程也会比较的这个曲折。因此对于国产算力，我的观点是要适度的去配置，而且如果出现回调，从中期的维度跌下来是可以买的，但是买完之后可能要这个忍受一个月或者两个月的等待，就很难说立刻快速的这个涨起来。真正是要看到高潜力、高确定性的时点，要等到产能瓶颈被打破，供给能力的改善，产业链关键节点能够往前这个走一步。那因此国产算力我们虽然认为适度增配，但是我们更多的是基于一个中期维度的布局，不是像海外算力一样可以期待几周之内完成一个大幅度的这个上涨。这个就是这个国产算力的一个观点。然后此外对于煤炭，
今天我们
这个煤炭
跟大家聊
这个推了比较长的时间，实际上目前我们是依然这个看好煤炭。其实对于这个能化这些这个方向，其实经过了三月份的冲高然后再回落之后，我们认为这个依然是有这个机会的。煤炭更多的是交易油价中枢上移之后整个替代的逻辑。那实际上市场交易煤炭主要有两种不同的声音，第一种是把它看作红利，看作一个避险资产，那这部分投资者或者资金在美伊出现缓和之后应该逐步的去卖出了，可以看到在这个特朗普宣布美伊谈判之后，在当日煤炭板块是大幅的下跌。那另外一部分是交易煤炭基本面，这个我跟你讲过了，就交易整个油价中枢的上移，所以煤炭这个方向依然是中期看好。那第四个汇报一下这个商业航天。那其实商业航天是近期投资者问的比较多的一个方向，的确客观上这个板块出现了非常长时间的回调，从1月份到现在基本上整体板块是这个虽然偶有反弹，但整体还是下降的一个这个趋势。那目前来说，由于业绩期将会结束啊，到了5月份之后，市场可能更多的去看这个政策和产业催化。就我们可以发现近期官方层面也是加强了对商业航天的宣传和推动，包括说2020年中国航天日一些的这个相关表述。那由于这些事件的推动，可能会形成一个这个新的由叙事驱动的行情，对板块来说是一个这个增量。整体来看，商业航天属于想象空间和政策预期的这个方向，五月份可能会被交易，而且国内和国外不断会有新的产业催化，包括海外 SpaceX 的上市，包括国内一些火箭的发射，这些都会在五月份可能成为推动板块上行的因素。那此外就是军贸，军贸是我们新汇报的一个这个方向。我们认为军贸这个美伊冲突不单单是一个市场层面的短期扰动，所以因为美伊冲突这个开战，所以去炒这个军贸，然后停战了就卖出，我们认为是不太客观的，因为那是交易的短期的情绪。我们认为冲突本身会给部分产业链带来一个订单采购和景气度的这个变化。那军贸方向是已经出现了新的一些的这个边际变化，可以看到相关海外客户这些订单信息，这些可以后续的这个持续跟踪。那我们认为军工链条，尤其军工这个板块可能迎来新的内需机会，包括说防空导弹相关院所和配套体系，这个可能存在未来前列的这个订单弹性，这个是我们推荐的这个新的方向。这个就是我们整体的一个观点，简单总结一下结论。展望下周是有四个交易日。那对于市场讨论度较高的海外算力，尤其是大光方向，我们认为至少这个位置大概率是横盘震荡，依然是作为战略性配置。但是对于小光方向，我们可能谨慎的看多，短期内估值偏贵。然后对于锂电，尤其是上游的锂矿方向，我们认为持续看好，是有可能成为主线的。那对于煤炭方向，我们也是中期维度看好。那最后两个是跟军工相关的商业航天和军贸，我们也推了这个几个周的时间。那商业航天我们认为在五月份可能成为一个较强的题材，主要是市场驱动。那军贸可能是更多的倾向于一个中期逻辑的一个交易。那这个就是我今天的一个汇报。那感谢各位领导。
好，感谢范阳老师的分享。那接下来呢，我这边主要跟大家汇报一下从行业比较的角度来看接下来一个月我们重点推荐的一些方向。那首先呢，在过去这一个月，其实我们也看到整体市场的交易情绪其实有一些回暖，整体市场是回升到了4000到4100点左右的这个区间震荡。稍等一下。 在这个4000基本上修复了2月份以来的这个跌幅。那市场的这个定价主线呢，也有之前的地缘冲突和油价上行相关的这个避险的相关交易，切换到了这个风险偏好相对比较高的，包括这个业绩验证啊相关的一些领域啊。所以我们看到整个市场呈现出了红利和防御板块走弱，那同时呢，成长方向相对比较占优的这样一个表现。那同时在这个行业方面呢，我们也看到，就是过去这个月虽然整体的市场成交热度相对比较高，但是行业的这个分化还是相对比较明显的，整体市场呢是呈现这个抱团的极致演绎和估值的深度分化这样一个特征。那其实从这个公募基金和估值的层面也可以看到，那像这个公募基金的话，一季度是重点加仓了像这个资源品和新能源相关的板块，那同时对这个消费它的这个仓位进一步降低到了 8.6% 左右也成为降幅最大的一个行业同时我们看到像这个估值层面呢，相关的这个 AI 算力存储芯片相关的热门板块，它的 PE 是普遍回升到了50倍以上。那同时像白酒 CXO 以及包括地产链相关的估值是处在最近10年 15% 左右的一个低位的一个情况。那这个是对过去的一个这个市场的一个回溯。那上个月呢，我们是从这个 PPI 的回升和一季报的前瞻的线索，重点是围绕着这个出口优势制造的行业和能源安全以及 AI 算力相关的板块，重点推荐了这个通信设备、半导体以及机械设备和电力设备、电力、煤炭这几个行业。那上个月的组合收益呢是 10%， 相比万德全也是有5个点的一个超额。那站在当前这个时点呢，我们认为虽然市场这个分化相对比较明显，并且有一些赛道呢其实它的拥挤度相对比较高，所以我们站在当前时点呢，主要一方面是在这个相对比较拥挤的赛道当中找一些分化，那寻找景气度持续性比较高的方向。那另一方面呢，是关注一些低位板块它的一个拐点的情况所以我们从自上而下的角度对这个市场做一个配置。那首先从大的自上而下这个行业基本面的情况来看，整体的经济数据其实表现是相对比较超预期的。那一方面这个一季度主要是有两个关注点，第一个就是整体的这个经济增速相对比较超预期，那尤其是像制造业和这个金融业，它的一季度 GDP 呢同比增幅是有明显的扩大。那同时呢，这个地产像建筑业仍然处在一个相对比较低位的一个增速所以整体的这个新旧动能呢还是在持续的分化，但是呢基本面对整体 A 股的这个拖累会进一步的在减弱。那第二个的这个经济基本面的情况呢，就是通胀还处在一个温和回升的一个情况。我们看到主要是这个资源品和一些中游的领域贡献了主要的增量，那这个里面像 PPI 同比是回正到了 0.5%， 然后出现了自2022年10月份以来首次的一个转正这个里面尤其是像有色、石油和天然气，它的 PPI 同比是有一个明显的改善。所以整体来看呢，目前这个 PPI 还是处在底部回升的一个，从底部往这个 3% 回升的这样一个初期，所以整体的价格上涨领域呢还是集中在中上游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一阶段呢，从我们过去来看基本上是对这个盈利是正向贡献的一个区间，所以整体的基本面呢对这个盈利也会有进一步的一个助力这个是从宏观经济基本面的角度。那第二个呢，我们结合的这个中观行业的一个情况可以发现结合最近披露的这个一季报的情况，我们认为呢行业方面的景气线索主要是集中在三个领域。那第一个呢就是高景气持续的还是集中在像资源和一些偏科技的方向。那资源品当中呢，具体来说还是集中在刚才提到过的一些涨价的品类典型的结合着一季报业绩来看的话，一季报显示呢一些工业金属和能源金属它的利润是实现了一个翻倍的增长，就有一些个股。那后续来看呢，面对这个中东局势的一个反复以及包括海外矿山的生产的扰动，所以供给端的约束呢其实是持续存在。那同时呢，国内的这个国内外的基建以及包括新能源和 AI 的拉动还是在对需求端有一个持续的增长。那再包括像一些具体的典型的品类，比如说像电解铝和锂矿，它的新增产能其实审批相对趋严，所以这个呢会带来就是有色领域价格中长期上行这个趋势的一个明确。那我们预计呢，到一季度二季度这个盈利呢还有望进一步的一个释放这个是资源品领域。那第二个呢就是科技领域还是主要围绕着这个 AI 算力相关的板块。一方面呢，我们是看到三月份的整个 TMT 制造业它的同比增速也是转正到了 0.4%， 同时呢工业增加值是进一步扩大到了 12.5% 所以在结合一季报的盈利来看呢，其实相关的包括像这个存储芯片还有一些光模块的领域是呈现一个量价齐升的一个态势但是呢我们也观察到行业的竞争其实是更加激烈，所以板块内部的这个业绩分化也会相对更严重一些所以后续来看呢，支撑因素主要还是在于一方面这个大模型的训练和推理的需求的一个刚性因为我们看到像国内的这个日均 token 的调用量是突破了140万亿，两年增速是超过了千倍，所以整体的产业趋势呢还是在持续的一个推进。那再叠加一些国产替代的这个逻辑所以整个订单的增速呢基本上27到28年都是确定性相对比较高所以这个里面再结合当下的行业就是配置包括公募基金持仓以及估值的这个抱团情况，所以我们认为呢目前像一些半导体设备、一些材料端和一些封装工艺等等以及再包括外延的这种像军工电子相关的这种科技领域，可能抱团相对比较就是这个抱团的程度会更弱一点，但是呢产业趋势的这个催化仍然还在所以这个呢板块的这个性价比可能会更高一点这个是两个景气度持续高增的一个方向。那第二个呢就是板块的景气度稳健增长的这个领域就是这些领域呢虽然它的这个增速包括整体的涨跌幅不像第一个领域它这么就是这么明显这么弹性这么大，但是呢整个板块还是呈现一个相对比较稳健的增长，所以可以贡献对整个组合可以贡献一个相对稳健的一个收益。那这个里面呢主要就是集中在一些出口制造业的一些板块从一季度来看呢，整体的出口是呈现了总量高增然后结构优化盈利相对比较稳健的一个情况。那这个里面典型的比如说像机电产品它的出口达到了 63%， 那其中新三样包括这个电动汽车、锂电池和风电设备，那出口呢都是达到了 50% 以及以上的一个增速，所以也是成为出口增长当中的最强的一个动能。那其次呢还有像一些这个存储 器件以及中央处理器和这个发电设备啊、输变电器材以及储能设备等等电力相关的产品，它的出口也是实现了两位数的一个增长。那后续来看呢，我们认为这些领域呢，目前涨幅相对相比第一个这个高景气的领域呢，它其实涨幅相对中等。那同时呢，叠加全球供应链的一个重构，包括像近期的这个越南限电和印度港口的拥堵，都导致了一些订单回流中国所以从这个整个生产的供应稳定性来讲，中国的这个竞争力还是相对比较明确的。那再一个呢，叠加整个欧美的制造业 PMI 也是处在一个回升的趋势，所以整体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来讲呢，这个出口领域都是一个这个结构升级，然后需求相对比较确定的这样一个板块，所以后续的这个盈利的稳定性呢，也会相对更高一点这个是景气趋势相对比较稳健增长的领域。那第三个呢，就是底部有一些修复的领域，因为这个板块呢主要是集中在像地产链，因为地产链呢之前大家的关注会相对更少一点，但是一季度呢其实板块是呈现了这个总量虽然承压，但是呢边际有一些改善典型的比如说像我们观察到这个一季度的商品房的销售面积同比增幅是有一些收窄同比的降幅是有一些收窄。那同时呢，这个一线核心城市的二手房成交也是率先有一个回暖，像开发商的投资和新开工的降幅都有一些同步的收窄同时呢，看到这个商品房的待售面积出现了51个月以来首次的同比下降所以整个来看呢，这个库存是在去化，是有一个提速。那这个呢，会对应到比如说像一些相关的产业链，像这个水泥，还有一些玻璃，以及包括下游的这个定制家居等等龙头的盈利呢，可能会边际有一些改善。那后续来看呢，还是在这个二季度的时候，包括金簪银丝这样一个传统旺季，那叠加库存的这个去化，可能板块会有一些底部修复的这样一个情况。那核心的产业链，因为现在整体的估值都处在一个极低的水平，所以如果有一些边际的改善呢，那整个的这个收益性价比还是相对会更高一些。这个是三个目前整体行业的这个景气度的一个分布情况，包括高增长的，以及包括稳健增速的，还有这个底部出现边际改善的三个方向那结合这个市场的一个表现，包括前期的这个市场就是整个轮动相对比较快，那跑输整个万德全 A 的呢，主要是集中在这个消费链和地产链，那跑赢万德全 A 的呢，主要是集中在一些高新技术和部分的资源品那再考虑到这个目前交易的一个集中度情况，比如说现在整个的这种消费相关的它的成交占比是处在一个极低的水平，那通信设备以及半导体和自动化设备等等它的成交换手都处在历史相对比较高的一个分位所以我们结合着这个中观行业的一个情况，以及包括目前的估值以及基金持仓等等这八个维度的一个评分情况呢，目前我们重点行业呢得分相对比较高的主要集中在比如说上游的这个小金属、工业金属以及包括化学原料、化学纤维这个中游的呢主要是像这个航空装备以及电网设备那下游的呢主要是这个像养殖以及包括美容护理，还有一些这个调味品等等那结合这个主观的逻辑和我们定量的这个打分结果，所以五月份呢我们是重点推荐关注一方面是这个 AI 高景气需求相关的，那另一个呢就是出口优势制造的，它可以贡献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收益，那再一个呢就是涨价的这个资源品方向所以它对应的这个行业评分以及包括中观的这个逻辑来看，最后呢我们筛选出来这么几个行业。那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对应 AI 高景气相关的，我们现在呢考虑到整个的这个抱团的情况，以及包括新价比估值的一个情况，重点还是推荐半导体相关的方向，那以及对应的对用电需求的这个拉动，所以我们也是推荐大家再关注一下电力和这个燃气相关的一个板块。那第二大类呢就是中高端出口优势制造的一个领域，那典型的目前比较推荐的就是这个电力设备和这个国防军工相关的板块。那第三个呢，第三大类就是还是基于这个涨价资源品相关的方向，目前我们认为呢像这个有色和基础化工还存在包括盈利和这个价格进一步上行的一个空间，所以也是推荐大家做一个关注那具体的这个几个方面的推荐逻辑呢，我再做一个进一步的展开。那首先第一个推荐的呢是这个电子板块，刚才也提到过，就整个的这个 AI 算力相关的领域呢是处在我们景气度的第一梯队现在呢结合这个盈利的趋势来看呢，整个板块还是处在这个量价齐升的一个情况。那后续来看呢，一方面就是包括整个的这个像先进封装以及一些这个半导体材料等等，虽然之前也有一段时间的上涨，但整体的这个涨幅呢相对极度抱团的这个情况其实还是偏这个中等，就是行业格局相对会更好一点，所以这个领域呢我们是目前做一个持续的推荐。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电力设备板块，然后电力设备板块呢主要还是受益于这个储能需求的一个爆发，以及包括锂电池行业这个供需格局的一个改善包括我们关注到这个供给端，像这个四月份锂电产业链它的排产环比有些上行，那需求端这个储能市场在持续的一个放量所以我们认为呢对板块整个拉动还是持续存在的。所以近期呢叠加板块其实包括业绩等等也有一些边际的回升那我们认为这个板块呢可以在五月份做一个重点关注。那第三个呢就是这个国防军工板块因为这个板块呢也是其实板块的行情也会表现的就是这个阶段性特征会比较明显，那前期呢其实板块也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回调，那目前来看呢板块的这个催化因素主要是在于宏观的这个包括国防预算的稳健增长，其实这个其实是一直存在的。那短期来看呢其实包括这个包括商业航天以及包括国内的卫星在这个五月份可能会有一些集中的这个事件的一个催化，再叠加呢目前来看整个航空航天器的一个出口它的同比增幅也是在持续的扩大所以从这个订单包括一季度即将披露的这个合同负债来看，我们预计呢都有望进一步的改善那所以呢板块还是持续呈现一个这个盈利改善，然后估值和这个抱团的情况相对不是特别紧密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五月份呢我们是重点做一个推荐那第四个呢就是这个有色金属板块，那有色金属板块刚才也提到它是处在这个景气的第一梯队也是呈现量价齐增的一个情况，那目前呢前一阶段其实也有一些回调，那目前来看呢整个的包括 一些小的品类，像这个铝啊、铜啊和钨啊等等这些品类，从一季报来看，普遍都实现了 50% 以上的这个翻倍增长。那再考虑到有一些品类，比如说像这个铝啊，还有刚才提到这个锂等等，它的这个生产端的供应都会有一些扰动，所以短期的这个价格的上涨的确定性呢，相对会更高一点啊。所以在这个之前有一段时间调整的这个当下，它的这个配置价值又会进一步的一个凸显。那第五个呢，就是基础化工板块。基础化工板块呢，之前我们在这个年初的时候也是做了持续的一段时间的推荐啊，但目前来看呢，一方面是从披露的一季报来看，像一些煤化工啊、氟化工和这个农化工产品，它的业绩会有一些改善。那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考虑到现在这个煤局势目前还不太明朗啊，所以油价呢处在这个高位震荡的一个背景，那短期的这个涨价链条呢还会进一步的，我们预计还会进一步的传导。所以这个呢，包括最近也有一些细分的品类，像这个尿素，还有一些橡胶等等，都出现了一些提价的情况啊，所以我们认为呢，这个基础化工板块啊，考虑到前期也有一定程度的下跌，那现在呢，其实我们是可以做一个重点的推荐啊。那最后一个呢，就是这个公用事业板块啊，公用事业板块呢，刚才提到过的，一方面就是受益于这个 AI 需求的一个增长，所以带动呢这个电力的消耗啊有一个明显的增长，包括我们观察到三月份的全国用电数量是实现了3.5%的增长，那其中呢 AI 算力相关的啊互联网数据相关的用电量同比是增长了40%左右啊，所以这一块的需求呢是有一个稳健的存在啊，那同时呢考虑到这个后续啊，包括中东的这种天然气啊等等，也有一些这个断供的一个需求，可能会传导到这个国内一些气价的一个上涨，所以整个的这个公用事业里面的电力和燃气啊，都可以做一个重点的关注啊。那以上呢，就是我这边基于这个自上而下，从行业景气啊，叠加这个估值以及公募基金持仓这样一些维度，来对接下来的一个月这个市场做的一个比较和一个推荐，供大家参考啊。那接下来呢，就有请我们这个流动性相关的研究同事田登卫来带来这个一季报公募基金持仓的一个情况汇报。
各位尊敬的投资者晚上好，我是招商证券策略分析师田登卫，然后给大家汇报一下主动基金一季度的一个持仓的分析，还有当前从这个一季报看出来的目前的这个机构抱团的一个进展。那么首先是一季度整体的一个持仓的情况，然后从这个总量上来看的话，一季度主动基金的规模是整体是有所增长，就是新发基金有回暖，同时这个老基金的赎回的情况也是进一步的收窄，所以整体一季度主动基金的规模大概是增长了500多亿元。然后从这个主动基金的仓位来看的话，一季度这种主动基金普遍都是做了一定程度的一个减仓，就是像我们统计了这个普通股票型，然后偏股混合型，还包括这个平衡混合还有灵活配置，我们的四类基金都是出现了这个仓位不同程度的一个下降。然后第三个总量特征就是对港股的这个持股的规模是进一步的下降，就是这个趋势大概是从25年年底，就是对港股的这样一个超配的程度是在经历了连续两个季度的这样一个回落，就是目前的话相对于基准对港股的这个超配的情况已经是有所缓解，这个是总量的一个特征。然后从结构上来看的话，一季度主动偏股基金从板块上来看，主要还是在去加仓这个创业板还有科创板，然后再减配主板。然后从风格上来看的话，大小盘主要还是偏这个小盘，然后成长价值整体相对比较均衡。那么既有这个偏价值的这种周期板块的一个风格的一个加仓，也有这种偏成长板块的一个偏向吧。然后从这个大类行业上来看，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 TMT 这个大类板块的占比是出现了连续两个季度的回落。那么这个占比之前的最高点是去年的三季度，就2015年9月份，最高是到了 40%， 然后到四季度是下降到 38%， 然后到今年的26年的一季度是进一步下降到 37%， 所以 TMT 的占比是出现了连续两个季度的回落。然后从这个一级行业的这个加仓方向上来看的话，整体主要是两个思路，一个就是围绕着这个科技，另外就是资源品。那么科技的话，最核心的就是去加仓 AI 相关的一些板块，比较典型的像这个。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以通讯设备为代表的这种算力，还有这个电网设备为代表的这种 AI 电力，还有这种半导体存储芯片为代表的这种存力，这些板块那么其中获得了这个一季度主动基金的一个加仓。然后资源板块的话，一季度主动基金核心主要还是加仓这个受地缘影响比较大的像石油石化还有基础化工，另外就是煤炭这些板块。所以整体的话，一季度主动基金还是在围绕一个 TMT 尤其是通信 AI 板块这样一个抱团。从目前的话，这个抱团大概进展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就是我们认为从这个季报的这个数据来看的话，目前是已经出现了一个抱团的松动的现象，就是主动基金它有在去主动的做一些这个再平衡，就是去配置一些相对低位的这样一些板块，然后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这个证据吧。然后第一个是这个持股集中度，那么从这个两个维度吧，一个是这个个股的持股集中度，就我们统计了重仓股中前10、前20、前50、前100，那么这几类它的重仓股占整个重仓股市值的这样一个比例是出现了一个见底回落的一个现象。然后从这个行业集中度来看，就有一个明显特征，就是一季度的话是重仓的第一大行业是占比出现回落，然后第三、第五大行业它的这个占比是出现了一个回升，就说明这个行业可能从第一大行业开始向其他的这个行业出现这样一个分散的一个趋势。那么这个是第一个证据。那么第二个出现这个松动现象，就是前面提到的这个大类板块的行业占比，就历史上是发生过多次这种抱团的行情嘛，就是10年到12年是抱团这个消费服务，然后这个抱团大概是持续了8个季度，那么消费服务它占整个重仓股市值的这个比重最高是到 32%， 就这一波。然后16年到19年，然后是持续了这个16个季度，就是也是围绕着消费服务这样一个抱团。那么消费服务最高占比是到 35%， 然后13年到15年是持续8个季度去抱团这个 TMT， TMT 在当时最高比重是到 33%， 然后20年到22年又是持续12个季度的围绕这个新能源产业链的一个抱团。那么这个新能源产业链在当时最高的这个 占比是到了 31%， 所以可以看到这个历史四轮抱团行情，这种主线板块它的这个占比最高大概就是在 30% 到 40% 这样一个极限的一个区间吧。然后本轮的这个围绕这个 TMT 的行情的话，是从这个23年开始，然后到今年一季度的话是已经持续了这个差不多12个季度，然后最高的话是到 40%， 然后到目前是出现两个季度的一个回落，这个是可以间接说明这个可能抱团出现一些松动的现象。然后第三个主要是从这个估值层面，就是我们统计了这个主动偏股基金重仓的前20还包括前100，它这个个股的这个估值，无论是用这种中位数法还是这种用整体法来算的话，就是这种重仓前20还前100个股的这个估值都在一季度末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一个回落。那么以上就是可能这个抱团出现了一些松动的一个现象。然后最后是从这个交易层面，就是因为上周五的话 ,4/24 整个 TMT 板块它的这个成交的占比是再度突破了 40%。然后我们也统计了一下，就是近10年以来大概就10次就出现这种主线行情，就是突破成交占比突破 40%。当然这个突破 40% 之后，后续的走势它既有可能是这个短期的过热见顶，也有可能是热度渐入佳境，就是这个从历史统计并没有说明显的特别明显的一个规律啊，就是然后短期的话结合前面的这个基金抱团的这个松动的这样一个迹象，我们可能更倾向于这个 TMT 目前交易相对拥挤，可能后续需要一段的时间去消化这个交易拥挤的这样一个情况。然后以上就是我这边的核心观点，供各位领导参考。
好的，感谢田老师的分享，那我们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结束，也感谢各位投资者朋友的关注。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